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14号，公元2015年3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流亡团体为达赖喇嘛举办长寿祈愿法会；西藏权益组织公布西藏妇幼健康权利报告；首届藏传佛教与本教研讨会圆满闭幕；报告指中共滥用续签惩罚外国记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接受由5个流亡藏人团体供奉的长寿祈愿佛事仪轨时，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教导大家，最好的长寿祈愿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心怀慈悲，行善避恶。今天3月4号上午，西藏山南藏人协会、拉萨藏人协会、比利时藏人协会、西藏三区藏人团结协会以及达兰萨拉藏商协会5个团体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办了一场长寿祈愿法会，向尊者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仪轨。来自西藏各教派的僧俗与达兰萨拉行政中央官员及信众共数千人参加了今天的长寿祈愿法会。在2个多小时的仪轨结束后，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们发表了演说。尊者首先表示，主持长寿法会仪轨的敏卓林寺阔谦仁波切与多杰扎寺达隆泽珠仁波切同历代达赖喇嘛之间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尊者特别向两位仁波切以及所有主持参加法会仪轨的高僧大德以及此次长寿法会的主办方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向大家强调，长寿祈愿法会是建立在师徒间的亲近关系上，因此大家需要注重的就是遵循上师的教导，行善积德，除非上师的言教有违逻辑。归根结底就是要怀有善心，因为行善避恶，不论是对西藏事业还是个人今生后世的利益，都有极大的帮助。在弘扬佛法事业方面也一样，不去行善避恶，只祈祷佛法能够延续下去，只修建宏伟的寺院，都是无济于事的。真正的长寿祈愿就是尽各自的力量持正念行善。在讲述了年少时西藏信众向自己供奉长寿祈愿仪轨时所发生的趣事后，达赖喇嘛尊者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快要满80周岁，除了膝盖有一点问题外，总体上来说身体非常健康。看情况似乎有活到100岁的条件，不论怎样众生都要经历生死轮回，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肩负起自己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责任，能够做到在离世前问心无愧，这些大家都要牢记在心上。就这样，扎西德勒，谢谢。 今天长寿祈请法会的主办方之一西藏山南藏人协会会长白马拉杰在仪轨结束后，藏人们举行的欢庆活动现场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说，
我们做大约十几年的那边的阿里迷茫地界了呀，阿里讲话怎么写的当然不多，但三个没接别的各种
至今达赖喇嘛尊者对境内外藏人们给予了无限的恩惠，我们通过此次长寿法会进行感恩的同时，祈愿尊者能够永驻长世，继续眷顾藏人，继续推动世界和平。
我这个他们就做的地点做教我的母亲干你送不这个地
白马拉杰还表示，长寿祈愿法会的主办方在供奉仪轨的同时，也做出了会遵循达赖喇嘛言教的承诺，并自愿立誓永不与那些在藏人间制造矛盾的凶天成员为伙，同时将一如既往地尊重藏人行政中央的指导，保持三区藏人间的团结，为西藏事业共同付出努力。境内外藏人都在以各种方式举办或筹备达赖喇嘛尊者八十华诞的相关纪念活动。境内许多地区的藏人清楚尊者诞辰日必定会遭到中共的严管，因此借今年藏历新年期间而提前进行了庆祝。在境外流亡各国的藏人们则分批向达赖喇嘛供奉长寿佛事仪轨，在藏历与西历的诞辰日更将隆重地进行庆祝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了首个西藏境内孕产妇及幼儿健康危机报告，揭穿了中共宣传的经济发展背后，境内藏人妇女与幼儿正在面临着的健康危机，同时呼吁联合国深入调查境内藏人卫生状况落后的现状。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3月4号下午，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西藏图书馆会议厅中，为该中心制作的西藏境内健康权利报告经济发展的背后，西藏孕产妇与幼儿健康危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才让家向本台介绍了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
他就有这么个可能，他就你中国去了，这么的说，你大概个就不过可能我来去那个他弟弟弄了你，就他弟了心结呢，中央当然那不过基地刚在那里。
从我们进行的调查中获知，西藏境内孕产妇与幼儿的死亡率远远高出中国总水平数据的上百倍。但是在联合国卫生审查项目中，中国政府一贯隐瞒这些事实，谎称中国国内各项卫生项目都达标。因此我们发布这份报告是想揭穿中共的谎言，将境内藏人妇幼面临的健康危机公诸于世，同时呼吁联合国卫生组织深入调查这些问题，减少因卫生状况未达标而造成的藏人孕产妇及幼儿的高死亡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这份报告对2009年至2010年间中国与西藏各地的孕产妇与幼儿死亡率数据进行了对比，其中显示在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29，但是西藏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0万分之232。同样，西藏各地幼儿死亡率也远远高出中国水平数据。才让家表示，中国政府侧重城镇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对农村地区进行边缘化，这些都是引发这项健康危机的罪魁祸首。
现在我们所谓的高程度的低跟了混浊进来，但你要去讲我，但那个对大环境它够黑乎这些过了。
近年来中国政府侧重向城镇地区进行大量财政拨款，大力提高城镇地区的卫生医疗项目， 而绝大多数藏人都生活在农牧区，他们无法享受到这些待遇。简陋的卫生条件成为藏人孕产妇与幼儿高死亡率的直接因素。同样，中共政府常年宣称其在西藏大力提高经济发展，但是农牧地区藏人民众的经济条件普遍低下，他们无法支付高额医疗费用进行治疗。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极度缺乏卫生意识。中共政府没有将其对外宣传的光鲜政策在这些地区落实，没有向民众普及卫生知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调，这份报告中的数据是在分析研究中共政府的相关报告后所得，但是依据中共隐瞒真相的一贯伎俩，可以推测西藏境内孕产妇与幼儿死亡率甚至不止10232%。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首届藏传佛教各教派与本教代表间的学术研讨会在达兰萨拉圆满闭幕，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藏人请战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的组织下，藏传佛教各教派与本教代表间的学术研讨会于本月1号至3号间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举行。昨天3号研讨会圆满闭幕，藏人请战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许觉出席闭幕仪式，并呼吁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与会代表们继续在国际社会中努力发扬藏传佛教的文化精髓。白马曲觉部长鼓励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代表们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下推广藏传佛教文化，使世界各地的信众都能够从中受益。西藏上密院住持恰多仁波切在研讨会闭幕仪式上指出，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都源自于印度那兰陀传承，因此各教派间应该重视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增进各教派间的团结和睦关系。据了解，此次会议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与本教代表间举行的首届学术研讨会。在为期3天的会程中，共有来自流亡藏人社区各教派寺院的127位僧尼出席。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在挪威培育龙之抗音，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最新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共当局继续滥用续发签证的方式惩罚驻华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批判性报道。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与爱尔兰时报等媒体报道，设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于近日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共当局继续以滥用续发或续签程序的方式惩罚驻华外国记者和媒体机构对中国的批判性报道。在指出有10名外国记者曾遭受签证被吊销或不再续签的警告或威胁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强调，根据国际标准，是否签发记者签证应该依据记者本人的专业资质，而不是依据记者之前的报道内容。此外，位于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亚洲项目协调员鲍勃·盖尔茨也于本周二发表博文，批评中国政府利用签证来惩罚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批判性报道。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